Klockan är 8 på lördag kväll.
Nu börjar fram på kinesiska.
欢迎您在每周六晚八点收听 Talking FM 98.9兆赫，我是主播 Jason，
我是 Vivian。
您现在收听的是瑞典首档中文广播节目
《乌普萨拉中文国际广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秋季的第一期中文广播。我是主播 Jason， 坐在我身边的呢是 Vivian。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到了几位来自乌普萨拉大学的华人留学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刚刚到乌村的那些事。
乌普萨拉是瑞典第四大城市，但是跟中国这些城市比起来的话，它的规模实在很小，因为它只有20万人左右。那么如果把七环外的这种啊再把它一去掉，那就只剩下可能有13万人。所以呢，这个而且建筑物又不是建得很密集。如果大家先到乌普萨拉有稍微转一转的话，或者从阿兰达到乌普萨拉，如果是有没有坐公交车的，还是都坐火车？如果坐公交的话，会不会发现，到国王街之前
都是农田，
都是田，是吧？那其实这一块还是算很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到处都能看见农田，所以就大家都把这乌普萨拉就习惯称为一个乌村啊，小村，所以大家都是刚进村的。
对。
那刚进到村的话，你们第一感觉是什么样子呢？稍等一下，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啊，大家好，我是佩欣，
就读的是什么专业？
啊，就读的是国际投资仲裁。
嗯，好酷。
哦，大家好，我是阿大，我就读的是北欧近代北欧史。
近代北欧史，文科的。
嗯，
大家好，我是伊文，然后我读的是语言技术。
语言技术，那是也归于？
是计算机跟语言的交叉学科，码农吧，就。
大家好，我叫薄荷，我是交换生，所以其实在这里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专业。
嗯，那如果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交换呢？
可以透露个人信息吗？算了，不透露了。就是我的这个 Home University 呢，它有和乌普萨拉的交换项目，我现在是本科三年级，然后来这边交换半年，就会回去继续再上学。
好年轻，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刚才的一个问题。所以刚刚来到乌普萨拉的话，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累。
就对这个城市有没有什么这种第一印象？就来了之后是觉得说特别惊喜，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呢？还是说之前就有稍微了解一下，然后就觉得哎，来了之后就是那个样子。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根据就是比如说大家所在原来的大学的一些城市可能有一些差别吧。
我觉得就这儿整体建筑风格很特别，就是很复古。
都是老房子，
第一印象就很不一样啊，跟北京很不一样。
对，这个好像是乌普萨拉一个蛮特点的，就是所有的老房子都保留了当年的就是原始风貌。
对，就是可能从中世纪以后吧，就基本上就定型了这个城市。包括我们现在新盖的很多房子，像警察局边上，现在大家可能注意到有一个弧形的一栋楼正在盖。然后呢，这栋楼都还没封顶啊，就是但是已经从外观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跟我们国王街上面那些老房子
很像，
那个建筑风貌是一样的。包括说在那个哪儿大教堂的对面那栋楼，还有他们旁边这个楼群，这种矮房子就都是这种风格，都这种颜色。所以
其实发现进去里面之后感觉好像设备什么都还蛮新的，但是外观看起来比较旧一些，但是它其实是为了达到一个统一的效果。
就我这个刚到乌普萨拉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啊，这看外观觉得很不起眼，然后呢又有的房子看上去就 比较老，但是进去之后发现它保护的很好，全部都是非常现代化的，都是新翻修的，就是这种感觉。
嗯，其实来之前的时候，因为了解到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古老，所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古都的感觉，但是来之后反而觉得它很年轻，就是它虽然它的建筑很老，它的历史很悠久，但是它呈现出的是一种很年轻的、很有活力的、很静谧祥和的风貌。然后特别是路上经常会有人拉手风琴啊，或者是唱歌啊，或者怎样，都会觉得这个城市是很有活力的。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这儿小孩好多呀。
嗯，
因为我本来以为那个瑞典不是出生率是负的嘛。
对
对。
然后这个乌布萨拉感觉好多小朋友，
到处是家庭的感觉。
而且感觉
对啊，
有没有发现就是带孩子基本都是男性？
对 ，parents only，
也女的也有了，
就有点少。
是。就为什么呀？我觉得很奇怪啊，就是
这个
不是，我是说小孩多为什么呀？
小孩多，因为乌普萨拉这边这个城市呢，这些老年人也很多。
嗯，
但是怎么说呢？因为毕竟这个大学城，
嗯，
就光大学生的话，就占了这个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好几啊，都是
好几
年轻人。
就是20万的人口里面有5万人是学生。
嗯，也相当于
流动人口，
四分之一以上的啊，都是这种外来或者说这种过来工作的，那也比较年轻。然后呢，或者说就是直接是在校的学生。
嗯，
所以总体上来说，这个城市会显得
年轻一点，
年轻一点。特别是之前不是流行个游戏，就是抓精灵
啊，抓小精灵，
把名字说出来没关系，就是这个抓这个精灵。但现在看的好像少了一点啊。
嗯，对，好多人不玩了。
天比较黑的比较晚的
时候。对，之前因为是他们这边7、8月假期嘛，
嗯，
假期的时候，然后这边就晚上大概12点的时候，原来就没有人，然后现在满街都是人，
抓小精灵。
结果到昨天晚上一看，哎，又没人了，因为大家可能都开始工作啊，这个学习，或者说已经这个游戏就玩累了，
玩累了应该是。
嗯，那。到乌普萨拉之后的话，感觉这个生活上面开始是逐渐习惯了吗？各位，
嗯，
这还挺习惯的，因为
时差倒过来了吗？
时差
差不多
倒过来。
哎，大家都是什么时候来的？
18号、15号、19号，
八月中旬，
那就是
差不多时
八月尾声了就，
嗯，
八月份的尾巴了，
嗯、就是狮子座以后，那。到乌普萨拉之后，感觉这边这个生活跟原来有什么就是特别大的不同吗？就是生活方式上面，除了认识的人可能少了啊。
觉得这儿生活节奏特别的慢，就是特别的慢，大家走路什么都很
悠闲。
就除了抓那个精灵，
就抓精灵。而且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不是还没到9月份。感觉到中午之前大街上都没什么人的，
嗯，
就中午以后才陆陆续续人多了起来。
而且这边商店和商场会关门特别早，
对，
基本上到了8点钟就没有
八点就没
东西
了，吃不到饭了。
而且我们这个
7点钟演出都关了，对，
第四大城市，这个居然是吧？这关的时间那么早，
已经很了不起了。
了不起，
对，
嗯，但其实就是像在国内的话，很多特别是上班族会喜欢晚上购物，因为晚上才有时间。
嗯、
但是那这边的话，他们是怎么能做到的呢？还是说他们工作的时候也可以随时出来买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很疑惑不解的一个，就工作日，工作日的他们这营业时间也长，但是你下班的时候他也关门了，你上班他也还没上班有的。但周末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想有时间来购物的时候，它又关得特别早。
嗯，
不过这里相对于周边某个国家已经算不错的了。那个国家好像是周末不开门
啊。
嗯，
可以透露一个字吗？
是那个简写是不是 D 字开头的那个？
哦，
这个欧盟的车牌的缩写，那个是个 D。啊，
对，
这个、
然后他而且是周末全天所有就是在首都都是不开门，
星期天是吧？
对，周末一天嘛，就新鲜的时候，然后就是首都的那些
各大
商
场，所有你能想得到想不到，超市什么的全部关门。
是只是那一周而已吗？还是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
应该就是一种习惯。
那大家去玩的时候要记住，
就是
周末去。
如果有什么东西忘记买了，你必须这周六得先买好，那星期天
你就算。而且好像超市都不开门。
天哪！
我觉得这样相比之下，好像这边周末给你开一点点时间还是比较 OK 的。
嗯，就那回来之后就突然觉得，哎，还是我们这边营业时间比较长，也有这个商业氛围。嗯，那这个大家原来都是生活在哪个城市呢？
北京，
北京。
上海
都是大城市。那所以这个感觉应该会更明显了，反差
还好吧。
主要是原来在学校里面有很多食堂嘛，然后周边也有非常非常多各种各样的餐厅啊、饭店啊等等，然后也有商圈啊，就是数不胜数，平常要吃饭的话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允许在宿舍里面做饭，所以当然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现成的选择了，所以其实在吃这方面还是挺幸福的。但是来了以后其实因为我是住在那个中心区的那个 Klostergarten， 然后所以那个地方周围都是一些喝下午茶的地方啊，然后酒吧呀之类的，其实没有什么很多的能正经吃饭的地方，然后基本上来了以后到目前为止都要靠自己在宿舍里面做饭。对，
而且这边很难吃啊，那个瑞典饭
肉丸子好吃啊。
有觉得好吃的吗？
我觉得肉丸子土豆泥都好吃啊，
再吃几天就不想吃了，
已经腻了。
这个一般来说啊，我个人觉得这就是新鲜感啊。这个
是吗？
稍微过了那么一两周，如果再吃的话，你差不多。
非常难吃，他们的酱真的太恶心了。他们做鱼的方式真的好难吃。
做鱼的方式？
做鱼的，我也有。
但那个
啊，
我也有这感觉，
对吧？很恶心。
你家的那个还挺好吃的。
哎，说到这个瑞典土菜啊，我把它叫瑞典土菜。
土菜。
土菜还是这个。宜家那边吃我觉得比较正宗，
是
我觉得挺好吃的。
宜家
做的，
我觉得已经算是做瑞典土菜里面做的最好吃的。
对，
但其他地方啊我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而且如果在这个乌普萨拉的这个周围能找到的吃的，一般来说吃不到土菜，都是有很多这种洋快餐，哎，这种烤肉啊，或者什么意大利菜会比较多。那其实真正本土的还真推荐不出来，有哪一家？
除了肉丸子、肉桂饼，还有什么？
土豆泥，
土豆泥。
如果要瑞典这种特别土的土菜啊，那个
鲱鱼罐头，
鲱鱼罐头，鲱鱼罐头的话，如果更那个就是更出名的，应该在芬兰
啊。
但是瑞典这边吃什么呢？一个是三文鱼布丁。
三文鱼布丁，
好变
态，
就是
黑暗料理，
黑暗的感觉。
对对对啊，那咸的还是甜的？
咸的。
哦哦，好吧。
就是它这个布丁，所谓布丁，它就是这个鸡蛋
住了
啊！我知道。
大家吃过那个蒸蛋吗？
我好恶心，
我在飞机上就吃了。
啊，但是它那个蒸蛋又不是说那个蒸的那个特别什么嫩滑什么的，它就是。搅在一起打火
啊，好恶心！
然后再组成一团，再去烤一下。
海盗好可怕。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瑞典两大布丁嘛，还有一个猪血布丁。
猪血
火锅吃的那个布，
我们是羊血那个
鸡鸭血
锅。
不一样，它不是纯的猪血，它是兑上那个面粉，
面粉
揉一揉，加点盐，然后上锅蒸一下。
好变态，
幸亏没吃。
很有创意，
非常有创意。我觉得瑞典在食品方面啊，就已经达到了一个
突破天际的感觉，
形容的非常准确。
是因为食材太匮乏了，
食材哈
还好，
也还不算匮乏。你现在自己家里面有做很多，
应该是远古的时候比较匮乏。
都没问题，
就发现超市逛一下，然后里面东西食材我觉得也不少啊，然后
都
买得起，蔬菜水果还是偏少。
我是觉得超市那些肉感觉都是不是新鲜的呀，就是那种都是冷冻住的。
就是肉的话呢，其实这边来说的话，
北京也
应该是还算
没有啊，北京会有那种菜市场之类的，就可以现场给你切多少
那
种。
那其实这边是差不多，它一般分装的话，有可能它是在它的一个后面有一个加工区，每个超市都有一个加工区。
所以其实是新鲜的。
所以其实它是非常新鲜，因为你看它保质期一般就不会超过5天。
还有一个
挺好，
感觉鱼 比较少啊，就是没有活鱼，就我们吃
活鱼买不到。
对对对，都是海鱼，然后冻。
对，
这个是因为就是深海鱼的话，它其实是要冷冻出来的。
嗯
啊、
是。
但是就是说这个。应该还算是比较新鲜，虽然少了一些这我们说的鲜鱼的味道啊，它是直接就是从那海里面捞起来，就直接就冰冻起来，
嗯，
然后再运出来，而且品种的话，要么就三文鱼啊，然后
鳕鱼，
然后就三文鱼，
对，
鳕鱼。
我觉得总体品种还是偏少的，就是海鲜的
品
种。
嗯，
品
种比较少，
其他的海货我们
贝类少，
没有木耳，
对，而且
木耳
那就得到亚洲的那些食材的地方。
因为我家乡是一个海滨城市，然后海鲜非常非常非常多，
所以那个城市
是，然后新鲜的品种也非常多。
方便透露一下
啊，是青岛。
青岛那是
出海，然后所以在这边真的非常非常想念家乡的海鲜。它没有大闸蟹啊，没有虾虎啊，没有蛤蜊，我们那儿叫蛤蜊，然后就会很想念
皮皮虾，是吧？都没有，只能想一下。
对，而且觉得明明它是一个就是靠着海的国家，然后结果却没有这些东西。
它是真的没有出口，还是说它为什么捞这些鱼？还是
如果
是
这边就不长这边鱼，
太冷了可能
不长吧。
波罗的海，我觉得
它可能贝类不是特别多，
应该是不长，因为你们看那如果买的那个青口什么的。这种有的地方什么淡菜，有的叫贻贝，反正就这个东西，那很多是那个东南亚国家运过来的。那么三文鱼的话，基本上是挪威过来。但它这个海岸线这么长的国家，为什么不产海鲜？这也是个问题。
可能不想
海水温度啊，什么洋流啊，那些东西都有关系。
我曾经是只听说啊，这个瑞典应该是比较适合这个养殖，或者说会很多野生三文鱼的地方。因为它这个叫什么，因为是有山地是吧，它这个鱼它得回游嘛。然后它这个在产完卵再游回海里的时候，它这个因为波罗的海的那个叫什么含盐量那个百分比，还是应该是最适合三文鱼生长的。但是也很少看到本土产的。先把隔壁国家先捞完，
捞完了再说，先把自己的渔业保护起来，
先把自己的保存好，
就是阴谋。
那就是来乌普萨拉这么短的这么这个几天啊，其实才
也不
短，几天
半个月了，
半个月两周嘛，
对，现在已经
就是说短也不短啊。那大家都开始这个上课了吗？
开始了。
就感觉这边这个授课方式上面有没有什么和原来学校比较大的不同？
就是人少
哦，这只是人少，授课方式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人有点少啊。
我们专业就五个人。
五个人
啊，那挺少的。
对，很少。
少的，那人多的有到多少？
我的话二十几个吧，我感觉其实是很多了。
我现在的那个
多一些吧。
对，
我现在那个课有四五十个人，因为它是一个开给交换生的课，
而且本科类的它专业都是在50到80。
我们专业就19个人，然后就会比较有 lecture， 就是老师会比较不讲课，然后后面的很多 seminar 是让你们自己，就让我们分成组，然后互相。跟对方吵架那样子，对，然后
这边老师酷爱这样子，
仲裁嘛，
对对，仲裁，
哦对，仲裁，
那必须的，
很多要阅读的东西，然后读完去吵架，然后就这样，非常累。
那我们好像就是我们讲一讲今天学这两个语法，然后大家开始啵啵啵，就听到键盘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枯燥。
这个说到这个专业，我也曾经有稍微接触了那么一个学期啊，也是信息技术类的，那也有这种感觉啊，一旦讲起来，然后底下马上开始全部都是键盘声。
突然间的冷场了。
对，这个此处先冷场一下，
没关系，剪掉。
对，这段也可能我们就保留着，就继续播嘛，
好吧，
就自然。
那但是就是说像来到这边这么短一个时间，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城市各方面有没有什么不便利啊或者便利之处呢？
没有厕所，搬到的时候好难找到厕所。
哎呀，这个说的
是一个问题，
是
这个突然一下，我们话匣子又开了。这个厕所，瑞典这厕所就两个特点，公共厕所我们说，一个是量少，一个是收费。
对，
投币。
连商场都没有，我就真的很。
就商场的话，就
有
的有一些还有，但是它收费。
对，
对他们要输密码，有看到那个
输密码的。
输密码一般是残疾，就是
因为现在是说这个鼓励少用这个货币，就是不，这纸币，还有少用这个硬币，都用这种电子货币嘛。所以就是。早先时候的话口袋里必须要有那么几个硬币，要不然的话就能够等着。那现在的话就看到很多非常高尖端的进厕所的方式，有的像输密码的，还有之前比较复杂的
扫码或者
是
发短信，
你要上面有一个短信，这个什么号码你要发过去之后他给你验证一下，再把那个码再发回来。然后也就是说一般会要去这个公共厕所，而且呢又是一个收费的厕所的时候，一般自己都比较着急了，对吧？
对，
等他这个再发回来，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这个憋得住，是吧？
不过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就是在市中心有一家洋快餐店，就是 M 字头那个。然后他们家就是如果买一餐的话，他们家有个小票上面会写上密码是什么，然后记住的话以后就可以去他们家。
这个营销方式好特别。
是星巴克也是这样的，他就会把厕所的密码给你印在小票上，
就你有消费就提供厕所。
可是上次我们去那个 M 字头的都没有输密码就直接进去，
那可能是
没
关
没锁，
就没锁可能。
哎，对，有一些就是原来是火车站在哪里，他就之前不是有投币嘛，那前一个人出来之后，后一个门一拉就进去了。
对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好像有个情况是锁不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从外面看，他如果投币进去，他还能，就是门就直接打开了。
对，会这样子的。
天哪！
就是你在里面上厕所，外面一投币就。
那多尴尬！
是会这样子。
所以就是。
最好如果两个同时一个人在外面
看着
，
真的
是。
所以一般的。就是那么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结伴而行。
对，
我之前有次也在火车站，然后就是正好在下面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女生，她用完之后就还蛮好的，然后看外面有人就是
就让
打开让直接进去
了。但是其实可能大家这都有一种这种默契度啊，如果有碰到排队的情况，那么后面人都会知道哪里是有人的，然后又没投币的。然后有的人直接这个走过去比较着急，可能会就插个队啊或怎么样，那就会提醒说哎那个不能进，有人的。所以这个你要梳理一下这种上洗手间的攻略啊。
演化出新技能了。
是
但我后来看的比较高级就是这种用手机在拿验证码。
手机那个简直是。
这个其他方面的话，
感觉好像这边人不太在意吃饭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会把 Vega 也好，然后会把一些Club 也好等等，包括不管是 Nation 举办的活动，还是说私底下大家约的一些活动，都会安排在晚饭时间，然后大家去了以后可能也就吃很简单的东西，或者就喝杯咖啡，或者直接就去喝酒或者怎样，就不会吃饭。而且他们是真的不吃饭，不是说之前吃好了过去的，就是感觉好像吃饭这件事情就是很随意，但是我就不能接受，那我肯定要，如果我要参加这种东西，我就要自己先吃好饭再过去参加。
哎，我们之前是不是这个在六月份的时候，这个
六月份
这个乌大这个 JS 老师他不是这个家里面，
对，他开了一个 party， 我们一个老师开 party， 然后就是好像也是晚饭时间，
对
啊，晚饭刚一过的时间哈，就大概
就差不多就算晚饭时间
左右，
嗯
嗯，
那个样子。然后他就说我会给大家准备吃的，大家来我家吃。然后就是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如果想吃饱，就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就稍微意思意思。
对，所以去参加之前一定要自己先吃好再过去。
那也可能因为这边有个这种下午茶的习惯。
对。
就
下但他们
下午
茶
吃饱
可能六点才约、
嗯、
就是这样，
就是基本上我约下午茶的好像从午饭后就开始有约的，
对，
就一直约到吃晚饭时间都算下午茶。
对、
嗯、还是下午吃完之后晚上就没什么食欲。但我有听一些这瑞典朋友说他们这个晚餐怎么做呢，有的就比较简单，就吃点面包，想见点那种这种荤的啊，就是加个香肠什么的。
他们都不饿吗？我觉得我来了这儿以后就是
天天
能吃了很多，感觉老需要补充热量的那种。
是冷了吧，
天气比较冷。
对啊，但是他们
会更加需要的、
嗯、
就是长胖好忧伤。
其实在瑞典其实还是比较容易长胖的感觉了、
嗯嗯，对，因为冬天太冷，就人体它就会给出信号，就是需要热量，就是需要补充。
好可怕，
就是所以就基本上吃进去都吸收了。你像其实大家有没有这个，就基本上都是来这边学习一年左右，
两年
一到两年啊。
我是半年。
半年的，那半年是到这个学期结束呢，还是到开春？
一月份回国。
那就太可惜了，刚好错过一个
就赶不到那个最冷的时候，
就是错过了一个瑞典的，就是我们往后几期才会介绍到的一种，是大概在二月份会吃到一种甜品。
哦
哦，那个东西
啊已经知道了，
就是
面包啊、
嗯、
就是一个面包形状，中间破开就长得有点像汉堡了，
然后放
那中间的话
一大坨的奶油，
一大坨就是纯的这个奶油，
加上个
是什么杏仁酱，
所以这种
上海的一种甜点，上海有一种甜点叫哈斗，就是你加的一大坨奶油住在里面，然后你就供着吃，有可能是冷的，有可能还不是冷，常温的。
那只有那个季节才会
有，为什么是只有二月份才有呢？
就是他那边有个节日啊，那么这个节日的话，就原来是说瑞典冬天很冷，然后呢，希望这个时候、
啊、
哎补充点热量，又没什么吃的、
嗯、
啊，奶油嘛，这不就
其实
它 就直接吃油，
不好吃，但是就是那个节的传统食物，
那个还蛮
好
吃的，
好吃，
因为就是它脂肪热量高的都好吃嘛，
甜甜都好好吃，甜甜圈什么
对。
嗯
不行了，
但是甜度非常高，觉得非常非常太
对他们
过于甜了，
好喜欢甜。
就这边感觉有分几种啊，有的就是不怎么甜的也有，那要么如果一旦要入味的，它就特别甜，就感觉像那个腌那个猪肉啊，也是啊，就是如果买超市腌好的
就
特别咸，
特别咸。
嗯，
可能买回来你要先洗一遍再
重口味。咱们之前是、
啊、包括那个冷熏三文鱼
哦，
我当时过来时候买了一次嘛，然后那个冷熏三文鱼咸到不行，就是
泡水。
哎呀，是不是当时是好像是不是我推荐的？
对，
完了，
重口味。
嗯，就是想到它会咸一点，没想到那么咸啊、嗯。就是它是怎么腌进去的，这也很有技术。
我之前有看，就是那个鱼，它那种咸的以及臭的那些东西腌制方法是把海豹剖开来，然后放
进
去，然后就冷冻之后发酵出来，
那就是鲱鱼吧？
你好像就是那个、
就是、
对吧、
嗯？
他说就是这样子腌就很咸，有带有特殊的气味，
咸的气味。
还是要推荐一下那个，这个、那个叫什么牌子？就是那个比较。著名那个臭鲱鱼，
天哪，
有没有敢试验一下？
天
哪！我听说啊，就是
没有吃过，
我是没吃过。听说那个打开吃完还觉得还可以，就没有想象中那么臭。所以先把它妖魔化之后，就会自己潜意识觉得哎，应该臭的不行了。再打开之后，其实还好
、
嗯，就是对臭的那个期望值太高了。
就是有在网上就是搜就是他们吃鲱鱼罐头的一些
试
验，
试吃的视频，
对对对，然后全就是吃下去，然后就吐了出来。但是狗狗很爱吃，就是一打开狗狗就会跑过来，然后狂舔，
因为味道重嘛，
不知道。
好的，由于节目时长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欢迎大家在每周六晚上8点收听由瑞典中文广播电视协会与乌普萨拉国际广播在调频 FM98.9 共同推出的瑞典中文广播。我是主播 Jason，
我是 Vivian，
我们下周再会，祝大家周末愉快。哎，对了，我们的网络收听平台正在重新搭建当中，那在搭建好之后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